与我们同在，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保守孩子软弱的身体，能够按照你的恩典传扬你的真理。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是第十课，因为我们上次呢第十三章只开了一个头，讲了前两节，那么我们继续。那第一段呢是一到六节，讲的是神从犹大差派一个先知来斥责耶路巴安的罪恶。啊，前面讲到了他做了一个预言，就是将来有一个叫约西亚的人会出来，会拆除那些偶像，把那些拜偶像的那个祭司杀在坛上。那接下来呢，第三节呢讲到了一个当下马上就应验的一个预兆。第三节，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那么前面的这个预言呢是几百年以后才发生的，那当下人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呢？那先知就说，我马上就有一个预兆，就让你们马上看到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其实非常的难，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坛呢建造的非常的坚固的，很难破裂。然后呢坛上的灰呢，因为坛不会破裂就不会洒下来。那这个先知说，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第四节，耶路伯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那这个耶路伯安王听见这个先知说的这些话呢，他很气愤，很恼怒，然后呢就伸出手来指着这个先知说，拿住他吧，就吩咐他手下要把这个先知抓起来。那他的话音还没落，那他的手伸出来的手在空中呢就僵在那里，人就枯干了，不能弯曲。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现象。一般的人的手呢是灵活的，是吧，因为是柔软的，是有血气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王的手呢马上就停在空中不动了，就僵在那里了，然后呢就说是枯干了。那应该是给人的感觉马上就看到一个变化，不只是僵硬，是枯干的一个状态。那这是非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显然这是神的作为。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坛也破裂，坛上的灰倾洒，就是神人所说的话马上就应验，马上就兑现，让这些人呢马上就看到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那这个耶路伯安王听到先知的话，他没有一点点的悔改，他是马上就伸手要捉拿这个先知。那神也呢立刻出手，让他的手枯干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的超自然的一个现象。那么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王耶路伯安王确实被吓到了，他呢看到自己的手停在那里枯干了，然后就马上知道这是神的惩罚。第六节说，王对神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我们看这个耶路伯安，他求这个先知为他祷告，他说什么呢？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他知道耶和华不是他的神，是先知的神，也就是说他知道他和神没有关系。虽然神设立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跟神没有建立起关系来，他的心里边也没有神。那他知道他的罪，他求神赦免。那他知道只有神人的祷告神才听，他自己祷告是没有用的。那于是呢神人就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如寻常一样。可见神也对这个耶路伯安有怜悯的，没有让他这个手 废掉，永远枯干下去。而且呢，神听这个先知的祷告，马上就医治他，让他能够复原。那么这个耶罗波安呢，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惩戒，可以说他有没有悔改，我们看到后边他根本就没有悔改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七到十节，讲到了先知拒绝耶罗波安的邀请，并且呢，他泄露了神的命令，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第七节，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那么这个王看到神人确实有神的能力，是神所差派的，那么他也有点惧怕，他同时呢向这个神人讨好，他说呢，我请你吃饭，那并且呢我要给你赏赐的，那也是得到了一个医治的一个感恩吧。他愿意请先知回到家里边吃饭，并且给他赏赐。那我们看到神人对王的回应，他说，你就是把你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这个先知非常有骨气，对吧？他的表达非常清楚，也很坚决。他说呢，就是你把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进去，非常的坚定的。那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如果他就停在这里，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那么可惜呢，后边两节就是他不应该讲的话，他又多说了两句话。他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去的原路回来。那他这个话呢，就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的悲剧的发生。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这是神的吩咐，让他不要从原路返回，也就是说不要回头，一直要朝前走，走一个别的路回来折返。那么这个为什么说他的这句话导致后来的悲剧呢？我们看后边发生的事情，这呢后边的发生事情是要引起我们反思的。从这个先知他的经历当中，让我们也看到一些属灵的教训。他拒绝耶罗波安是对的，是神的吩咐。那我们看到他因为后边讲的这句话，引起后边的一系列的变故，就是十一到十九节这里边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老先知，他用谎言诓哄神人回去到他家里边吃饭，然后呢导致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呢他被狮子咬死。那这个呢是一段发人深思的一个故事。十节说，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我们看这里边专门强调这个可能是两个以上的儿子，这是一个复数。这个老先知的儿子呢，在当时看到了这个先知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使这个王的手由这个枯干得医治，并且呢他对王说的话他们都看见也听到了，然后呢他们回到家里边把这一切事情呢都向他们的父亲述说了一遍。那么这个事情就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作为儿子可能大概讲一下就好了，是吧？没有必要这么详细。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把这个先知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们的父亲。那神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老先知。十二节，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这个呢也有点奇怪，那偏偏这个神人回去的路呢被这个儿子们看到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通常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在祭坛那里边散了也就 各自走路，是吧？偏偏呢，让这个老先知的儿子呢看到了犹大来的先知回去的路是走的哪条路，显然不止一条路。那听到了以后呢，这个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那他们就备好了驴，他就骑上。那我们看这个老先知他的反应，他听到了儿子们说以后呢，他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要骑着驴要干嘛呢？要去追赶这个犹大来的先知。十四节，他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那我们看这个先知呢，他没有赶路，他是坐在橡树底下休息。那可能是他真的很累了，从犹大走过来，他是步行，走累了呢，坐下来休息。他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又累又饿又渴。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人的软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老先知骑着驴追赶过来了，而且呢问他，你是犹大来的神人不是？那这个问题呢也会让他感觉到奇怪，哎，这个老人家怎么知道我的身份？他怎么知道我是犹大来的先知呢？神人呢？那接下来老先知就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那这个老先知马上就说出了他的来意，让他同他回家吃饭。那我们知道，神曾经告诉这个神人，他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能从原路退回，也就是不能折返的，不能回头路的。那显然这个老先知对他的要求呢，对他的邀请是违反了神的吩咐，所以他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吩咐我，不可在那里，在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返回。神这里边有两个明确的命令，第一，不能吃饭喝水，第二呢，不能原路退回，不管什么情况都要一直朝前走。那这个老先知的邀请呢，显然这两个命令全部都违背了。接下来我们看老先知说什么。他说呢，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的，并且呢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去，叫他吃饭喝水。那这里边接下来是圣经作者告诉我们的，他说呢，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也就是老先知用谎言来骗他。那这个老先知的身份呢，我们值得探讨。他自称是先知，跟神所派来的犹大的先知是一样的身份，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如果他也是一位先知，神为什么不用他，偏偏从犹大这么远要差派一个人过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先知会不会用这样的谎言欺骗别的先知？所以说，显然不管他是不是先知，神是不是曾经使用过他，目前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也不是神的吩咐，分明是出于他自己，而且是用这种欺骗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呢，另外让我们也看到犹大来的这位先知他的不成熟，他的没有智慧。那接下来呢，这个先知就听了他的话，就跟着他回去了。那我们说了，这个先知呢，他是累了，坐在树下休息，应该是又饿又渴。从人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先知告诉我，神让我去他家吃饭喝水，也可能轻易就相信了。但是我们要另外想一个问题，就是神他会轻易的改变他的命令吗？如果是神改变命令，为什么神不亲自跟我说，反而要通过另外一个人告诉我呢？所以如果说我们稍微 多想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呢，这个老先知的诡计是很容易揭穿的。对老先知的欺骗手段其实一点都不高明。问题就在于，这位犹大来的先知，他现在是又饿又渴又累，他是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吃饭喝水，能够休息一下。所以呢，这个老先知说的正好满足了他内心的这种愿望，也就是这个时候他软弱了，他随从了自己的肉体，正好我现在又渴又饿又累，那么神既然派人来了，那我就去。他就没有多想神曾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他的吩咐。那我们还回到开始说，他因为多讲了那句话导致后来的悲剧，所以说他把神吩咐他的话在众人面前讲了，说神告诉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原路返回。那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必要当众和众人讲呢？显然这是神吩咐他自己的，他没有必要当众说出来。也就是说他把神吩咐他的话可以说是一个神对他自己的一个吩咐，给泄露给众人，这是他的一个不明智。这个不关乎人的诚实与否，这不是诚实的问题，这是有没有智慧。那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一个也是节制，对吧？就是说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犹大的来的先知身上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教训。那第四部分呢，就是20-24节，是先知因自己的过失受到惩罚，被狮子咬死。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他所为所带来的先知被雷。好，非常有意思，两个人正在吃的过程当中，神的话临到了这位所谓的老先知。好，他说他是先知，这次呢神真的就使用他了，让他传一个话给这位犹大来的神人，告诉他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这个结果呢就是他的尸身不得入列祖的坟墓，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什么时候他会死，只是告诉他不可以入列祖的坟墓。那么从字面上我们知道，不能入列祖的坟墓通常就是要客死他乡的，如果死在本地当然就很容易进入列祖的坟墓，对吧？但是如果客死他乡呢，首先人不知道他是在哪里，也不可能把他送回老家，所以呢他就只能是死在外地了。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很快就被狮子咬死。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了，这个老先知他的身份值得质疑，他自称为先知，神以前可能用过他，但是呢显然他去冒充耶和华的话去把这个先知骗回来，这个事情呢不是出于神，是他出于自己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那这个时候呢，当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这时候神反而使用他了。我们可以看到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来达成神的旨意。那神这时候呢就通过这位所谓的老先知宣告了神对这位犹大来的神人的一个惩罚，因为你不听我的命令，那你的尸身不能入你列祖的坟墓。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审判。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结果，为什么说他就客死他乡了。那他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那这位老先知呢还好心的为他备了一头驴让他骑上赶路。 那同时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要让这位老先知宣告这个话？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神要让犹大的先知看到这位所谓的老先知在欺骗你，他所说的不是出于神。另外呢，也让这位所谓的老先知看到自己的罪。你不是说神让你去请他回家吗？现在我也让你去告诉这位神人，你说的是假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神从来没有差派过你。好，我们接下来看下边24节，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大家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场景，显然这个狮子呢不是因为饿了要咬人，狮子将它咬死而已，这个狮身呢就倒在路上，而且呢这个驴呢也没有逃跑。通常驴子见狮子一定会跑，对吧？但是我们看驴子呢就在那里不动，而且呢这个狮子呢也没有离开，狮子和驴都站在那里，就都站在这个尸体的旁边，好像就是做给一切过路的人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是25到32节，是老先知因自己害人的行为后悔并安葬了先知。那这个场景呢就被过路的人看到，那就有人呢回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就把这件事情传扬开来，那么老先知当然就听到了。那接下来呢，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体旁边，狮子却没有咬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埋葬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很多很诡异的事情，很不可思议的，是吧？这个驴和狮子一直就站在狮身的旁边，只等到这个老先知又过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几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老先知呢，我们看到他的表现，他首先说他知道是因为神违背了神的命令，是神把他交给狮子的，要咬死他，是应验了神吩咐这个他宣告的对这个神人的惩罚。然后呢他说为我备驴，我们看到这个有三次备驴，两次都是这个老先知让儿子为他备驴，他都要去出去，第一次呢是骗人，第二次呢是为这个犹大的先知来收尸。我们看到他知道了这个先知的结局以后，他也感觉到自己的罪，他也为这个先知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那我们想想这位老先知看到神人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他是怎样的一个心态，这整个的过程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是吧？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位所谓的老先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动机是什么？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准确的来判断他的动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动机一定是不好的一个动机。他可能会想，神为什么从犹大派来先知，那我也是先知，为什么不使用我？他可能心里边有这样的一种嫉妒。那他也可能也没有想到他的欺骗会导致这位神人的死亡，那他可能是有一点点 发泄对这位先知的嫉妒，也可能是对神的一点不满。总之呢，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让他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个严重居然让这位犹大的先知丢了性命。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这位老先知还是犹大的这位神人，他们都是失败者，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对神的一种试探，他们都失败了。那么这位老先知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工具，对这位犹大的先知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也在这个神对犹大先知他的身上这个命令，让我们也产生一个思考。我们看到神只有这一次给先知这样的一个吩咐，不可以在当地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原路返回。那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必然要求呢？就是说为什么非要这样吩咐？那我们从结果来看，就是他的失败。那他的失败就说明他有这样的一种缺陷，在他的生命里边有这样一个缺陷。首先是这个体贴肉体，因为自己累了渴了饿了，就这么容易就被骗，这是他自己的软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神在他使用的这些先知身上也有他的旨意的，通过这件事情呢，他也来管教来造就这个先知他的属灵的生命。虽然他失败了，但是我们相信他的肉身死亡，但是他属灵的生命神是悦纳的。不管怎么样，他为神做工。总之在这两个先知身上呢，我们都看到很多属灵教训。犹大来的先知他没有一个警醒的心，没有一个谨守，讲话把神的这种给他的吩咐泄露出去，导致后边的这些悲剧的发生。另外呢，这个老先知身上我们也看到作为人的这种骄傲，人的这种嫉妒，导致人这种恶念去骗人。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悲剧的发生，然后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在当中。好，31节呢说，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那他这个也是一个后悔，一个忏悔的一个表现吧。他把自己的坟墓让这个犹大的先知来安葬，并且呢他说将来我的尸骨要跟他葬在一起的，也是表示了对这个先知的一个歉意。但不管怎么样说，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是吧？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于事无补。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后边一段，是33到34节。这样是一个总结，就是耶罗波安他的受警戒之后的仍不悔改，那导致他最后的灭亡。这是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家从地上除灭了。这里边也讲到他立为祭司呢，也是分别为圣。那么这个是什么分别为圣呢？是他自己以为的。是不是为圣是神来决定，是神来分别为圣的，不是他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可以分别为圣。那么我们看到人的罪，就是明明看到了先知对他的宣告神的审判，并且呢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让他的手枯干并且马上得医治，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仍然不能悔改。我们看到人的顽梗悖逆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好，我们看一些思考题。第一个，神为什么从犹大派先知来北国警告耶罗伯安？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来不是神一定要从犹大差派的，因为北国以色列全然的败坏。 也就是说北国无人可用，这个老先知他自以为先知，但是呢神知道他的，我们从他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属灵的光景，神不会用他。第二个问题呢是第二是先知当众说出神的命令是诚实吗？这个和诚实没有关系，是他没有一个谨守的心，是没有一个警醒的心，是应该将神的吩咐藏在心里边，而不是到处张扬。节制谨守也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就看到我们要随时警醒谨慎的，不能说什么话随便不分场合的随便讲。那第三个呢，就是老先知知道这么做的，老先知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说他是心里有恶念，是一种嫉妒和骄傲的推动。他呢，就是我偏偏要破坏神所派来的先知。你不是要听耶和华命令吗？我偏偏要诱惑你，让你失败，让你出丑，这样一个恶念。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他不是耶和华真正的先知，虽然可能神使用过他，但是呢他的生命表现出他不是神的先知。好，接下来我们进入14章。14章呢也是非常重要啊，第一部分呢是1到6节，是耶罗波安因儿子亚比亚求问先知。那这个呢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亚比亚病了，本来是一件小事情，却记录在圣经当中，这里边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边。二节，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改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我们看这个耶罗波安王让他的妻子呢要改装，因为他是王的妻子，应该是平时大家都知道他应该是穿着很华贵的，对吧？现在要让他扮装成一个普通的妇女，为什么要这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反映出这个耶罗波安他的行事为人的诡诈。那么儿子病了，你去求问先知，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为什么要不让人知道？这就是我们看到他内心的这种没有安全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生病往往会让人联想到罪。大家还记得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些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是吧？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人生病一定是背后有什么原因，就是有罪。那耶罗波安他是王，他怕百姓知道他儿子有罪或者他有罪，所以呢他就偷偷摸摸的让他妻子化妆乔装改扮去问先知。他并不是只是让百姓不认得他，他也要在先知面前撒谎的。好，我们看一个人呢心中有这样的一些诡诈恐惧，虽然做一个王，但他生活呢其实是非常累的，是吧？总是要提防着别人怎么看他，担心百姓因为他的罪离弃他，去回去犹大，失去他的王位。这一切呢我们都反映出一个人他真正的不认识神，虽然神拣选他做王，但是呢他看重王位过于他和神的关系。很可惜这样一个人虽然做王，但是呢没有真正认识神。 好，第四节，耶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这个亚西亚是曾经，他将新衣服撕了十二片，将十片交给这个耶罗伯安的。这时候亚西亚已经老迈了，眼睛发直，不能看见。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我们看他进来的时候，就是见到先知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坦白说我是耶罗伯安的妻，他还是用另外一个普通妇人的身份来问。他可能会问这个耶罗伯安的儿子生病了，将来会怎么样，他可能用这样的方法，但是呢，他还是隐瞒自己的，他进来的时候还是装作别的妇人。那么亚西亚老了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他的心里边是很明亮的。那神告诉他怎样讲。那这个耶罗伯安试探先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就是如果我明确告诉你了我的身份是谁，那你告诉我的，我能不能相信？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耶罗伯安他的这个诡诈，他就说我不告诉你我的身份，如果你是先知，那你应该能知道，如果你知道，那说明你是先知，那你的话就可信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对先知呢也是有一个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这耶罗伯安呢心机非常的深。我们看第六节，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令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恶，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数算耶罗伯安的一切的恶行，他说你将我丢在背后，我虽然把你高举，立你为以色列的君，你却没有行一件事情让我喜悦，没有效法我的仆人大卫，完全逆道而行。那这个先知呢马上就告诉耶罗伯安的妻子，你不要在我面前假装了，我知道你是谁，当场揭露，而且呢宣告对耶罗伯安的行恶的一个惩罚。第十节，因此我必使灾祸降到耶罗伯安的家，将属耶罗伯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出。必除灭耶罗伯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我们看神这里边说的非常的坚决无情，将耶罗伯安家的所有的男丁都要剪除。圣经当中经常用这个话剪除，这个语气呢非常的果断的，就像拿剪刀把它剪下去一样的，就像人除掉他的粪土一样，就是看他们如粪土那样的污秽。那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也是圣经当中常常讲的对那些恶人的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们的尸体都不可以埋起来，不可以进入坟墓。可见神对耶罗伯安的罪的这种恨恶。那大家有没有想过，那耶罗伯安的家的男丁很多，那是不是都犯罪了呢？如果这样的一概的全部的惩罚，会不会有可能冤枉好人呢？那下边这段话呢就告诉我们神的公义的彰显，神不会冤枉好人。那接下来十二节说， 你起身回家去吧，你一进脚，你的儿子就死了。然后说呢，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这地方有很大的张力，大家想一想，这个儿子是个小孩子，不知道多大，也可能15岁，也可能到20岁了。那这个孩子他得了一个病，而且呢我们看到他很快就死掉了，让他的父母非常的着急，那去求问先知。后来先知告他的话呢很奇怪，说你一进家门呢，你的儿子就死了。然后呢告诉耶罗波安的妻子，你们以色列众人，这里边就是讲的所有以色列人全国都要呢为他哀哭，将他埋葬。接下来是话呢就比较奇怪了，就说呢，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呢，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呢，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神显出善行来。也就是这个孩子亚比亚，他在神的眼中看为好，看为善。这个呢就是英文告诉我们，是他是 pleasing to God， 就是神喜悦他。他有些地方让神喜悦，就是在整个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这一个孩子，他还向耶和华显出一些善来。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显出善行的一个孩子，偏偏神就让他死去，让他得一个不治之症？显然他的死是出于耶和华的。那神为什么让一个他所喜悦的人，一个有善行的人让他死去，反而让那些恶人活着呢？这是什么道理呀？大家想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14节，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很快耶罗波安死去呢，他的儿子继位只有两年时间，就被巴沙把他全家都消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罗波安的家所有的男丁都被杀，没有一个人得入坟墓。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子生病而死的这亚比亚，他反而呢是唯一的一个人能够进入坟墓的，能够被埋葬的。15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那这两节经文呢讲的是神要惩罚以色列人。那我们看到这个神对耶罗波安的惩罚，那为什么对整个以色列民族也要惩罚呢？这里边讲的也非常的严厉，是吧？像他们像水中的芦苇一样摇动，被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就是将来的被掳被分散，因为他们拜偶像，神要将他们交给仇敌。也就是说不只是耶罗波安犯罪，我们看到呢说是耶罗波安犯罪使以色列人都陷在罪中。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那个王以色列王犯了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的那罪。这句话很绕口，经常出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罗波安他的罪使以色列人也陷入罪中。也就是说不只是耶罗波安一个人犯罪，神为什么要从犹大差先知呢？就是整个以色列全然败坏了，没有人站出来指证这个恶王，所以呢他们也同样的犯罪，同样要被神来管教。17节呢就是一个结论，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 然后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可见这是一个很大的葬礼，全体以色列人为他送葬。那么为什么全体以色列人为这个小孩子送葬？那只是因为他是王的儿子吗？有这个因素，王的儿子。另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为他送葬不一定非要哀哭啊，哀哭就是真的伤心。为什么伤心呢？就是这个孩子在众人眼中呢，也是一个非常良善的孩子，显出善行，不但在神的面前，在众人面前也有见证的。所以众人可能看到这个孩子有善行，将来可能能够接替耶罗波安做王，但是呢，神偏偏让这个孩子死去了。那么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经文当中讲这样的事情，在以赛亚书57章第一节，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前程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睡。我们看到神让以赛亚写出这段经文呢，非常的切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有善行的这个孩子他的死，在人的眼中是不幸，但是呢，在神的眼里边，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就是让他免去了将来的祸患，他得以呢安葬在坟墓当中安歇。所以我们从人的眼中来看，很难明白，很难理解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作为不是我们人的眼目可以看明白的，也不是人的理念可以想象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好，十九节，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做王22年，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这个拿达呢，只做了2年的王就被推翻了，被杀了。那这里边呢告诉我们，有一卷书叫做《以色列诸王记》，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提到这卷书，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写《列王记》的时候呢，已经有了记载以色列王历史的书，但是呢，那个书呢，《以色列诸王记》没有收录在圣经当中，因为那个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吩咐写的，是人的写的书，但是里边也记载了一些事实。所以说呢，列王记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在以色列诸王记当中也有记载，就说明他写的都是事实，都是真实的。这告诉我们列王记呢成书比较晚。21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华从以色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那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罗伯安他的母亲的身份，我们要留意，因为这个地方呢几次提到这个事情，就说明呢是很重要的。在以色列当中呢，他们母亲的身份往往比父亲对一个孩子影响更大，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如果母亲是犹太人，他们就承认这个孩子是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如果不是都不能成为犹太人的，所以他们深深知道孩子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更大。这个罗伯安可能是长子，因为他继位的时候已经41岁了。但是大家知道啊，这个以色列的王他们给孩子呢娶妻子都非常的早，以后我们会看到有的王呢 比他们的长子的孩子呢，这个年龄只大十五六岁，就是十五六岁就已经生孩子了，所以他们结婚都非常早的。这个，所以罗伯安有可能是所罗门的长子，也可能不是。但是呢，重要的就是他母亲的身份是亚门人，这是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的，就让我们提醒我们看到所罗门选立了一个亚门人的女子为他生的儿子，接续他做王。这件事情就反映出所罗门他晚年的一个属灵的状况。那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的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这个娈童呢，就是男妓。我们知道，在异教的这个敬拜当中，淫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所有的异教当中都一定会掺杂着淫乱的因素。所以说呢，有的地方是有这个妓女，但是呢，也有的地方呢是有这个男妓，他们叫做娈童。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居然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在这个拜偶像的当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淫乱的事情发生。可见耶和华对这些人的这个愤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赶出去的迦南人做什么，他们照样照单全收，一点都没有少。所以可见人败坏以后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光景。二十五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内。那大家想想，为什么金盾牌被掳走了，还要制造铜盾牌？这反映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态？这个罗伯安，金盾牌被埃及人拿走了，我要造一个铜的。那这个有没有必要？我们首先讲，他要这个排场干什么？就是一种对过去辉煌荣耀的一个留恋不舍，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虚荣心。没有金的，我用铜的来代替，看起来也颜色差不多，就是那种虚荣心在作祟。那么呢，我们再花一点时间看一看历代志。有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个罗伯安呢，他曾经也是神所祝福的。在历代志这个下的十一章，这里边有一段圣经，我就简单讲一下。在十一章第十七节，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好，曾经他被神祝福过，因为什么呢？在开始呢，这个因为耶罗伯安在北国住了金牛犊，拜偶像，那很多敬虔的这个犹大人和祭司利未人，他们呢愿意敬拜耶和华，他们跑回来，回到犹大，他们把在北国原来他们的这些郊野的和房子，利未人他们郊野也有地的，他们都放弃了，都回到犹大，因为他们的敬虔导致了神的祝福。那几年呢，罗伯安还可以，但是呢，我们看到人得到祝福以后呢，接下来就麻烦了。那我们看这个罗伯安，他在这个他娶妻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他都做了什么呀？也是在历代志下的十一章第二十节，这个讲到呢，他后来又娶了亚沙龙的女儿玛加，给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就是这个亚比亚，有地方叫亚比央，就是后来接续罗伯安做王的，这是亚沙龙女儿给他生的孩子。他娶了多少呢？罗伯安娶了十八个妻，六十个妾，生了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 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没少娶是吧，已经很多了。然后呢他偏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那这个玛加呢为什么让他喜悦呢？我们看到这个玛加后来我们还会讲到他的，这个玛加的也是一个拜偶像的。这个罗伯安呢就立玛加的儿子这个亚比亚做太子，后来就接续他做王。我们看到一代一代选什么样的人做王接替他，这样反映出他的一个属灵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看到罗伯安他的属灵的光景，后来又看到什么呢？是二十三节说呢，他呢为他们的儿子呢多寻妻子，不但他自己娶了很多的妻子，立了很多的妾，为他的儿子呢也是多娶妻子。所以我们说以色列王他们的这个孩子都生得很早的，有的十五六岁就已经生孩子了。那这个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一节说呢，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呢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呢也都跟随他。我们看到人蒙神祝福以后呢强盛了，马上人的罪性就出来了，开始骄傲了，开始离弃神了。这是一个非常多的这种现象，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常态。人们蒙神祝福强大了，马上带来的就是骄傲，就是离弃神。那神继续管教他们，然后呢有的又谦卑回转，蒙神祝福又骄傲又犯罪，这是一个死循环。那我们再花点时间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十二章，讲到了这个耶罗波安为什么神让这个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却没有把他们完全的摧毁他。第二节说耶罗波安王第五年，也是他们强盛了几年是吧，敬虔了几年，从第四年开始败坏了。第五年呢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是神让这个埃及王来攻击他们。那是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看到没有，神借着先知告诉罗伯安，是因为你们离弃了我，你们的犯罪，我让示撒来攻击你的。然后我们看到呢，接下来王和以色列众首领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就又临到这个先知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愤怒倒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神又施恩怜悯他们是吧，既然你们自卑了，那我就这个不让他灭绝你们。接着说呢，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不同。神就还是要管教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神呢有怜悯，没有灭绝他们，但是呢要让他们知道神的怜悯和外邦人的区别，让他们体验一下外邦人对他们的这种残忍。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我们说耶和华的殿里面很多金器银器，王宫里面也很多的宝贝是吧，被这个示撒王呢全都夺走了，同时又夺走了金盾牌，就是说把一切的珠宝这个值钱的东西金银全拿走了。那么我们看到神没有灭绝他们，让这个示撒呢把这些东西拿走，就到此为止，没有继续的把他们人掳走，也没有烧毁他们的圣殿，也没有烧毁王宫。这和后边的巴比伦所灭绝的那些行为呢相差太多，这是神有恩典给他们，因为他们又自卑。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还是继续回到罪恶当中来。好，那我们今天也这个十四章也讲不完了，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这么多宝贵的历史教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的罪性，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你的话语，我们是何等的败坏。 真是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从这些话语当中吸取这些属灵的教训，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追求你的话语，让你的道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跟随主的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